十年的相处不是一段短的时间，特别是一起制作一个特别的行脚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浩克漫游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克湘跟王浩一。很高兴欢迎两位啊，一位就是浩，一位就是克吧。
对，
哎，浩克漫游这节目，两位应该是观众最熟悉的两位的组合跟搭档啊。到2024年，今年是十年了啊。
是，
你们在节目中都没有昵称吗？经过这十年的情谊，你还是叫他克湘，他该叫你浩一吗？
哎，大概是这样子啊。其实当时候因为他就是成名非常早的作家，所以。能够跟他变成朋友，在早年的时候就觉得你是我们是高攀了。
不过
呢，能够很亲切叫克湘，我觉得哎，这个也是算是我们有点同辈的感觉了。这样子，
你知道你们两位今天来节目，对我们来讲是一大挑战跟压力，因为你们几乎什么都懂。
没有啦，这样子。
我刚刚介绍称呼都很难啊，观察家什么小吃教主是不是？台南一哥，鸟人，你们的自己的称呼啦，自己都算不清了，因为太多的读者跟观众，对。那我想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啊，这个连准备的吃，我想你们都有他的故事啊。我们就引其店名。这个烧饼是在我们录影地点的南港开始。光以南港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小故事典故？可能我们现代的人大家都不清楚的。
我所知道的呢，更早的时候，在清朝的时间，这边有大量的米粉的工厂。
米粉？
对，很多很多的米粉工厂，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地方都是种田，所以好的米，然后在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这个过程，
而且那时候应该没有什么房舍，
没有什么房舍，就是一个大量耕地嘛。
柯湘老师，你对南港那时候
没有？我只是看到这个饼就想到，因为我自己喜欢在台北喜欢爬山，爬这种浅山。那我每次爬一个浅山，我就要找那个爬很累下来，所以要找一个小吃店，
犒赏自己。
哎，告诉你，所以我去爬。南边的山的时候，我都会找一家，这一家就是我找到，是因为它是在南港比较好吃小吃最精彩的，然后又你爬得很累的时候，可以吃到一个很好吃的饼，我觉得那是台北最快乐的时候，在台北度任何日子的时候最快乐，所以在南港我会特别注意到它，然后我就去爬南港山，它旁边就是南港山，离它这10分钟，我都会把它算得好好的。
那这个做烧饼的人，然后的故事就引发了你的兴趣吗？从原来只是一个美味，到后来你会探究这个美味后面的人的故事吗？
倒没有那么认真，我只要是要吃就好了，只要能买到，因为你要爬山真的是一个很有趣。你爬下来之后，你是走到这个店，但是一般去买这个饼的人，通常都是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很赶。然后他会很担心，要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然后去排队。可是我是好整一下去吃到一个烧饼的时候，那种快乐是别人不会很难以体会的。
但你们两位同样的都对于文史应该都有极高的兴趣，对。虽然你学的是数学，
对，
您学的是新闻，跟我一样，
对新闻，
对。我们几乎还是一个差不多类似的年代。我记得你的退伍应该也是民国70年吧。
我们两个
1981年退伍，
对
我也是在那时候退伍。你在海军，你在海军，我那时候我在马祖服役。
哦，我们三个都差不多，
三位都是属猴的，
都一样。哇，对，
三只猴子哦，
三只猴子在一起要干嘛？
三个猴子没办法形成一个字，
三只脚是可以做的，三只脚是可以做。
那我们讲就是你的人生来讲，你看啊，您是南投，
对，
你是台中，
对。
那后来你现在的生活领域是在台南，很多人说你在台南，台东是吧？你在都兰是不是？
你退休之后就到都兰了。
你在台湾各地跑哎。
对，我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本来就是换不同的城市的人，然后工作的时候是在台北，大概14年、15年的时间，然后之后呢就是在台南，退休之后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就到台东都兰去了。
你为什么选择台东？
哦，台东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台东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第一个空气，那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相对比西岸，而且是台南、高雄那个地方好太多了。所以那个地方，再加上可以远离比较红尘啊， 就在那边就是看海啊，
有没有？那今天来南港露营有没有那呼吸困难？
哦，这样还好，就是准备了氧气罩而已，没那么严重了。
柯阳老师现在是台中是？
对，
你是回老家？
对，
陪妈妈。
对，因为长照，
对对对，
妈妈。
对，所以但是基本上你长时间以前工作是在台北，
对，
以前住在台北，后来搬到台中去。
是，
所以我相信所有观众跟我一样，都惊讶于你们对于台湾的文史景物人文乃至于你们的成长那个记忆的渗透跟观察和记录，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情，然后让你们去对台湾的一景一物有这么高的这种期待跟兴趣？
这个有一个很有趣，我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两个的父亲都是台中师专毕业的，
也算是那个年代的中部的台湾大学。
对，
所以你们俩开始主持节目之后，慢慢了解对方的家
庭，才慢慢了解，
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年纪相仿。接下来知道我们彼此的父亲呢都是校友，然后彼此的母亲年纪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的来自什么样的环境，你会对那个土地或者是风物这个东西会有一种。同样都有这种敏感度跟触觉，
okay，
我觉得那是一个可能是其中一很重要的一部分。
他父亲是小学老师，我父亲也是小学老师，
可能哎。
所以你们两家的父母亲应该都重视小孩的教育，
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我们两个有各自的喜欢跟不一样的东西，譬如我对台湾的所有的山岳，我大概几乎都有爬过，所以我就对这方面山川我就比较熟悉。他对都会的那些庙事啊、风土啦、这些建筑啦就很熟悉，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会有两个不同的领域结合在这个浩克漫游的时候，浩克漫游就形成一个，我们怎么说，
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看到他
的角度会比较广，也因为我这读书的过程，每个阶段就换一个城市。所以呢，自然而然呢，它就是一个在当地就重新找到一个新的观察跟想办法让自己在里面。
观察力怎么来的？
观察力开始，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很懵懂，可是到了某种程度去，你会开始慢慢会体会。比方说，你今天回头来倒带说，哎，我国中的时候在嘉义，然后呢到了高中，到了大学的时候回头会来看我高中的时候在台北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关注台南的这所有的老城建筑，包括历史，包括一些的小吃在内。整个后来呢，因为就从商，那四十几岁的时候又重新又回到台南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些很多的资讯，所以想办法把当时所想的，那透过因为我学数学的关系，所以我对一个不相干的东西找到新关系，这是我整个四年的教育的训练的一个过程，所以用人文的角度开始把这些东西呢就都在一起。
柯阳老师跟我一样都学新闻的，我们新闻人大概很重视的就是观察跟好奇心。从你新闻人的角度，你觉得我们的浩宇老师他的观察力如何？
他算是很强的，
很强的，
在这方面，尤其在吃的这方面，他有他那种独特的。有时候我听完都会吓一跳。我是没有，其实我是个大老粗。你看我们两个看起来不太像啊，应该看起来比较粗犷。可是事实上，有一些
你看起来不像我看起来你还我还觉得你是比较也可能比较细致的，
没有、我自己是很
粗线条，
就是做事情很粗线条。
但他其实是看起来
他对
比较雄伟一点，但是基本上是
比较
细腻的。
哎呀，我个人
这有意思了啊、我们来考验一下，我们刚好有一道菜来。来，我们的
这一
廖师傅来解释到这道菜是特别之处在哪里。
三杯海鲜，
这么大碗白饭。好，这个三杯，大家台湾比较多的三杯鸡，但是我们今天用海鲜来做这个，
是
三杯。浩宇老师能告诉我们什么样三杯的？
我自己在写美食或者在做填调的时候，那很喜欢把它放入到人类学跟社会学。甚至于史学放到里面去，所以当我知道呢，原来三杯鸡最原始的一个雏形，然后跟文天祥他的最后一餐有关系。
三杯鸡的雏形跟文天祥有关。
对，文天祥他后来呢就被抓了嘛，当时是在北京的牢房最后一餐的时候，有当地的浙江的一个老婆婆 那对于文天祥即将明天就要执死刑的这件事情，所以呢煮了一道克难的，又用陶瓮，然后呢就酒酿，然后酱油，然后就一个鸡，就很把这个东西呢就呼噜呼噜的这样子，一个口味比较重的东西，就让文天祥吃的这道菜。之后呢，他当然就把这个故事跟这个食物呢就会传到他的家乡，那家乡是用这个食物来想念他，然后跟他致敬。
文天祥的家乡哪里？
哦，就是浙江。
浙江哦，
对对对。所以呢，他整个包括他会用绍兴酒，那当然传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
米酒，
对，米酒了。那他们用酒酿，那我们的用的呢，就是会加上一些甜的一些的味道，稍微再把它调甜一点点的东西下去。那么因为整个台湾又是一个非常客家人的一种的对食物的坚持，所以这个食物传到客家人的时候，那九层塔呢又被放进来了。
嗯，
所以我想从一个食物当中的时候，我喜欢讲这个食物中间的整个在历史上面，整个随着一些的群族一些的状况，然后呢开始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观察。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是啊，
我压根没想到三杯鸡会跟一
个文天祥
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文天祥有关联的。哇，那我能吃还敢吃吗？要不肃然起敬站着吃？
我
每次吃三杯鸡，我要站着吃。我还是小不点，你怎么会因为一个三杯鸡的故事去发掘这些历史？还是你偶然从一个历史书籍中看到了两者关联？这是你怎么？
对，这食物的侦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开始写可能台南的小吃，可刚开始写的时候，我的因为受到日本的一个影集叫《料理东西君》有深刻的影响，嗯，
好，
所以写了一道，比方说蛋仔面，那我就想写的是两家我认为台南最好吃的蛋仔面。可是写完文章也就整个也算是一个 PK 完毕的时候，就觉得不过瘾，就觉得说那蛋仔面的第一碗是怎么煮出来的？所以呢，就开始呢，又有陷入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挖的洞，然后自己要跳进去呢，它一定有一个历史背景，或者一个当时候的一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人是当变成这个样子的东西。所以呢，以后的整个的对食物的探索，那个源头就是充满了乐在其中，然后也自讨苦吃。
哇！当你发觉到这些问题最后的答案，比如说就像文天祥跟三杯之间，他们之间有可能历史脉络的关联，
对，
你自己会不会都很惊讶？
对啊，然后会有一种内心的小狂喜。
嗯，
对，比方说你的酸辣汤哦，跟齐桓公有关；鱼丸汤跟秦始皇有关，就是说把过去的硬邦邦的历史呢，做完变成食物，这就太有趣了。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上历史课，我觉得所有台湾学生保证一定是选修历史课，
对对对对对，
每道菜都可以讲到春秋战国，多好啊！所以历史，所以您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不跟浩宇老师，浩宇老师会溯源，追根究底。那您的自己觉得在看事物，你的喜欢的特长跟角度是什么？
我喜欢的是，朋友的感情。吃出来的东西，或者跟家人吃出来的东西，譬如说他大概就知道，像我跟我妈妈，我回去我就给他吃虱目鱼，台中买的虱目鱼，那我跟他在台南吃到虱目鱼是新鲜的，非常好吃的，
嗯，
然后我一直想跟我妈妈讲，你吃的虱目鱼是比较，因为台中嘛，可能不如我吃的比较好，可是我一直不敢给我妈妈吃到最好吃的虱目鱼。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怕他吃到以后，每天就想到要吃那个最好吃的虱目鱼。
他去哪里生出来？
那我怎么去拿出最好吃的？
每天跑一趟台南。
这个是以前的皇帝是这样子，皇帝吃到别人上供的东西，很多的一些处理就会不给皇上吃的。
嗯，
每天他突然说：“哎，我今天见到冬天说，说我好想吃西瓜。”这下子所有人就翻。这样
但后来他有看到的节目，就是后来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那一次我就拿台南的虱目鱼回去给我妈妈吃，
嗯，
就我妈妈吃了，那果然她很惊艳，从此以后她就不吃虱目鱼了，台中的虱目鱼她不吃，那为什么不吃？因为买不到啊，然后就觉得以前吃都是假虱目鱼，就是那个虱目鱼的味道不是她要吃的，她要吃的是那个，可是我买不到这种新鲜的台南的。你看这，我多了解我母亲，或者是我多知道这样子一种严重性。
可这样对一个孝子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没有用其他东西啊，不吃虱目鱼还是有其他的东西。
可是你会想到说， 当然能够满足妈妈的喜好，这是一个一个最大的心理的安慰。
对对，
你没有再去想办法拿台南的石牡蛎给妈妈吗？
到目前为止，因为最近我们拍片都没有到台南去，最后只能跟他讲讲。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就是石牡蛎跟人的情感跟记忆之间
是会
食物所产生的。
对，我会注意到食物跟人、跟亲情、跟母亲、跟父亲或者跟朋友。
当下这件事情我认为呢，它是一个更加的深刻的想要保留下来的。所以什么样子在路边所看到的跟店家的互动，在路边卖小农的一些的故事，它对人的那种关怀，坦白讲是一个非常
强烈的。这是您对柯翔老师的观察。
对，
我刚刚问了他对您的观察的力的推崇，那您会对柯翔老师推崇他哪一方面的能力？
我觉得他对一个小人物或者一些的小小的跟人之间的互动，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从他的很多的文字或者是脸书本或者是脸书上面所看到的，同样的都我们都是在出现在节目上面所出现的东西，我们两个如果各自呢为了这个今天的这个状况然后写脸书，两个是完全是你们两个是同时出现在那个现场。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观察同一个事物，身处同一个环境，面对同样的人，但最后两个人出来是不同的观察，
完全不一样。
柯翔老师就是一个容易感动的人，会感动的人。
我觉得是。
老师，我记得在一个访问中您提到，其实你对新闻的报道你也有一个向往，你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够成立一个新闻的奖，来奖励一些对公益的
哦，
对于人性报道这些服务的公益的故事，
是是是，
甚至你自己来做个这种奖励这样子的新闻报道。如果你今天还是在做新闻记者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报道的故事？你觉得我们缺的是什么样的报道？你自己会做什么样的报道？
我还是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我还是希望能够定点的长期观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跟论述这个东西，这样的新闻我读到的比较少。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您自己觉得？
我觉得是网络时代、手机时代的到来。我还是觉得在80年代、90年代，我看得到这样的文章，看得到这样的感动的东西。在我那个那一辈的新闻的工作者，我看得到这个东西。现在看到的会比较少。应该多鼓励了。我个人觉得，
您自己觉得像《浩克漫游》这个节目？是不是某方面也希望能感动？当然，它是一个娱乐性的一个节目，但是也希望能够它带来一些感动。
对，感不感动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怎样。我回去常常会有挫折感，挫折感说这一次我为什么？如果那一天我表弄得做或讲得更好的时候，就是我拍旅游节目，我是有回去会有挫折感的，会去反省。
你做完每一集会检讨啊？
我自己会私底下检讨。
我早就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因为我觉得电视的事情呢，就是遗憾美学了。
一定会有遗憾的，
一定会有遗憾的。你讲话就是你自己吃螺丝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呢，你做的结论不够文学性，不够有精准度，所有东西呢都是遗憾的。但是呢，我觉得整以我而言，我这几方面我比较出了地方，那个整个架构。就觉得这次拍的不错，85分 ，OK， 行了，对我来讲就很好了。所以他比较会注重
你哪一次的遗憾，你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没有，我每次回去我就会打字嘛，说这一次我自己觉得这个地方我可以用什么样，我自己会去想这些问题。那我想说不是浩克漫游，而是这个地方我后来如果以后再去的时候，我应该再去做什么样的东西的了解，我自己会写这样的。
这个节目基本上的脚本，其实让你们两位可以自由发挥的。
对。
没有说一定要按照脚本走，对，
没有。
你觉得哪一集是你觉得你最淋漓尽致发挥的最棒的，到现在还难忘的有没有？你们两位，
我自己喜欢金门，那个会让我对这个金门会有不同的观察。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观察是我是理所当然要有一个做一个结论，可是金门那个是有一个变化，那个变化是我会站到金门人的角度来看金门。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了这个岛的不知如何往哪里去，他从他的历史或者这个现在的阶段里面，他不知道往如何去的时候，他是被忽视的。
所以我简略的问一下，你每一集做的节目或今天有做这些行脚观察，乃至于自己， 你是带着一种什么角度去看看一件景物？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观察的角度、观光的角度，还是我们刚刚讲的新闻人的角度？
新闻。
哇，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柯阳老师今天始终没有脱离的是新闻人的那个 DNA。
确实是，嗯，你讲对了，确实是。
哦，所以这样子，哪一集您觉得最淋漓尽致？
应该是平溪吧，平溪线。嗯哼，我们拍摄的时候刚好平溪线刚好通车100年。嗯，然后那一次的时候，所有的剧组人就瞒着我们一件事情，但是给我们一个线索。所以呢，就整个在70年前吧，那时候呢，在那边是平溪是矿工，矿为主的一个运输的一个铁路，所以照片里面有一个非常楚楚动人的一个女矿工，70年前的照片可以拍出一个这么
长得像邓丽君，
对，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呢，我们就那天呢，就拿这样子的线索说，我们在任何的景点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呢，必须去到处去问。认识这个人吗？
可能吗？
可能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整个被交互的使命，就是我们到每一个点呢，在做一个旅行，
寻找方中，
对，有点寻找东西。那最后呢，终于也问到了，而且在前面的一个人说：“哎，我知道他应该住在什么地方。”那画个很简易的地图给我们。
当事人还在，
这个我们就去找当事人，然后竟然还是找到了。
但要不要开门？这个就变成一个。
你完全没有预先的布置，
完全没有，我们就走到那个地方，就根据他所描述的，然后到那边去。那旁边刚好有一个当地的阿嬷，然后在那边整理什么样子的东西，做家事。那我们就把照片给他说，哎，这我知道这个人啊，他就完全是突然出现来指引我们方向的。所以呢，但是他又非常的热情，就说我带你去，然后呢还亲自呢在门口叫门。那因为是里面的人已经知道我们去露营，就是整个剧组人都瞒住了，当然也坦白讲，当然也表达就婉拒了。可是因为是邻居来叫门，他所以他就开门了，就发现呢竟然是大批的人马，我们两个人在前面就要问他说，这个是不是你之类的？那当然就是矢口否认，所以那几个剧组人自己都很紧张。最后我们求了半天说之类的东西，我突然就问他说，按这张照片是你多少年前时候拍的？我就跳过你是不是这个问题，问到第二个问题，他们跟我讲说70年前，他突然就露馅，他自己也突然觉得说啊，好像被坑了这样子的。所以那个节目到最后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采访，根据他当女矿工的时候，他的身世、他的工作的情形，
当事人也坦然的最后
对对也坦然
了。我没有看到那集，
这一集的平溪线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浩克漫游的另外一次的转折点。在这一集之前，我们把它称为散文式的行脚，这一集之后大概就是比较是小说式的、戏剧式的行脚。旅行旅游节目
变得比较重要，
旅游节目有小说式的，我觉得从这一集开始，开始从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听了这故事觉得都好吸引人的，对啊。我觉得观众一开始可能觉得期待你们两位都只是一个很学养丰富的一个导览员，
然后
或者观察家，
斗嘴。
但后来开始，你们两位变成了说故事的人，
是。
然后这个说故事才开始引人入胜的，每一集每一集。现在的故事是你们自己找的，还是有赖于制作单位的这个提供？
不一定。
你们会自己找故事？
不一定，有时候是，譬如说，他说要在台南拍一个叫做1920年代，大正年间嘛，
大正年间的整个的故事。所以用一个历史的角度来拍台南旧城，所以可能从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些的历史建筑，
你知道那个可能是个电影级的预算。
可是对，但是我们会去找，譬如说他讲这个以后，后来我就去找了一个小说家，日本小说家来这里的，他用的旅游指南，从这个去引入一个故事进来。哇，那这个大
说小一点，教一点，聚焦一点的，
当然会这样设法去把它聚焦。
我们把时间空间定位了，然后路线的部分呢，就刻像这把一个。日本的一个文学家的整个在台南的时间的书写的东西，然后在整个的
你们两位在节目中的角色俨然已经不只是主持人了，
对了，
甚至像制作人了，
对，
也还好啦，但是我们适时的就放到我们所专长的东西吧，
而且那个有一句话说，当你很认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上帝都会来帮助你。我们两个在那边做那个找那个小说家讲有一个女鬼啊， 在什么安平啊，那个是穿着那个清朝时代的女鬼，在大正年间出现。我两个在古城这转来转去，突然间就碰到一个，真的就一个
孔庙，
孔庙就看到一个穿着清朝的女孩子在那里背影，就让我们想到那个女鬼啊，怎么会出现呢？就是有这种巧合，
绝世美女，然后就因为她自己在那边网拍嘛。然后把自己古装成一
个，这有一个像在，
我自己看到都傻住了、啊，
就刚好就拍眼就融合在，
对，所以我就赶快进去那个问他说，你不能接受我们的访问拍照这样子，
吓傻了。
哦，那真的，他也后来也答应了，所以那集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其实都不是say好的，就是真的就是出现了。
来，我们有第二道菜，
好，
我们要再考这个故事，要从克襄老师来讲起了。好，先讲讲上汤做的那个。这个菜怎么样？我们还没给我们厨师的一个回馈呢。刚刚那个三杯海鲜怎么样？
下节目之后把剩下的东西都留给我
们。没问题。这是三苦瓜乌骨鸡汤，然后用中药枸杞，然后红枣、当归去熬的。
这个菜单呢，包括那个料理的单，是你自己研发的还是？
没有，就是克襄老师说，然后我有去寻找。
克襄老师提供的。
对
对对对。哦，
对。
那这一道菜，它的故事是这样子。我本来想的是三苦瓜是小的野生的小苦三苦瓜、哦，这道菜是四年级的我的同班同学，高中的同学，我们现在聚会的时候一定吃的。那吃是因为这是从部落来的。
部落。
部落，那部落人，这个部落阿美族，他们喜欢吃的时候是，我工作完了，我有摘到三苦瓜，我就想办法去买一只无骨鸡来，然后把米酒，啊，或者小米酒，基本上米酒，然后当归、枸杞，还有粗盐，啊，然后就倒进去，倒进去以后呢，开始小火慢，先煮熟了以后，小火就一直滚，从来没有洗，它不断的一直加，一直把。五谷鸡翼加进来，或者把三苦瓜加进来。
你是说我今天一边吃一边在加新料？
对对对，一直煮，然后一直喝酒，然后他们是这样子，然后一群人一直聊天，然后就很快乐的聊天。
就是需要在特别的一个聚会或盛典，还有这道菜，还是大家在一起就可以吃、这个？
就是工作完累了休息的大家，而且都是同好，
像一个团圆的感觉。
对对对对，大概就这样一直喝，然后喝个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喝到明天早上都可以。
所以这道菜是你的同学，他从。阿美族那边
带回来以后，因为我们这些高中同学，都是金融少棒，我们这个金融少棒你知道吗？那一届的
哦，那我以为你是金融少棒，对我说我不知道，
我不是，我同学是，我不是，
你是有被刷，
我是落选的，
落选的，被刷掉的。
你知道金融少棒，我没有听到你的名字在金融少棒里面，
没有，没有，我是落选的。那这一群人呢？
他是左投手了，被落选，
落选的。哎呀，聚在一起就是要有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我们的一种。喝的时候一种情感的交流，
谁做呢？谁负责做呢？
大家有的人就去买乌骨鸡，有的人就是三苦瓜是我摘啊，这野外摘回来的啊。
OK， 对，
也是摘回来，然后他去买乌骨鸡，然后另外可能拿粗盐，台南的粗盐。
所以这道菜对你是有一个仪式的感觉，
是有点对的。哎，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刚好去机会问两位，台南的小吃界，
对。
大概您写了很多，也报道了很多。可刚刚听克襄老师来讲，他对吃的了解可能不输于你啊。你们两位对吃，你们自己有没有私底下来彼此衡量之后，经过十年的交往，到底谁比较厉害？
他厉害了，他这个小吃是他了。我是喜欢做这种部落的这种。
可是你为什么对这些吃的故事也会有这么多呢？
主要是
累积，
不是来自于地方食材，我会对这种东西敏感。
你来自于材料，不是来自于那个吃的那个食物本身。
对，
材料过去，或者来自于你自己哪一段的生命中经历到这个地区，
是，
所以你对那食物开始产生记忆跟好奇。
对，
食物在台湾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现在开始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
对，
您会怎么告诉我？刚比如像三杯，你告诉我们这是跟。
跟天下
明朝的时代的人物都有关联，所以食物这边是在你的眼中，跟台湾人的感情到底应该我们怎么来判断？有些食物显然不是来自于我们原生的。您的食物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我觉得呢，就是说食物当中有分两个哈，一个呢就是说对食物的来源，我们应该就是跳脱只是好吃，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呢，如果你知道呢，它有一些的过程改变，甚至到了一个时代的时候，它又做了一些的什么样子的添加，那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自嗨的一个乐趣，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过去，因为我后来呢，就长大的时候开始读大量的历史，他就突然觉得说，哎呀，以前我们的历史老师太逊了，就把那些的古人都讲得很平面。所以我觉得那些人后来就觉得他应该都是三 D 的，他们也包括会吃、会哭，甚至会迷惘，会开始忐忑，各式各样的情绪其实跟我们人一样的。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找七位的古人来，然后开始聊他们中年后开始老年前的心灵的问题跟安顿。所以在这个整个虚拟的采访的过程中间，一定都是食物或者是茶摆在前面，先跟他聊当时候的这个情形。比方说就采访李清照，那他喜欢喝茉莉茶，所以呢就跟景卓就泡了，想象中文字上面就泡了一个茉莉花茶，然后我们开始聊你济南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这样子的茶，然后这个茶是什么样子的，整个这样子一个聊天的过程中，大家开始。
所以你也鼓励大家透过食物的了解去知道我们的前世今生过往未来，
或者说呢，就是说这样子的食物其实都是有一个脉络出来的东西，那如果你今天能够把所有的知识的那种认知全部打开，那就不是饱餐一顿而已。
柯亮老师，你现在你从一早开始，最早我刚提到鸟人嘛，生态环境应该到现在还是你自己很关心的一个题目。透过浩克漫游这个节目，你觉得对台湾的生态乃至于我们就像一个大台湾的了解，你觉得这个节目你中间你想投出的什么角度给大家？
有很多的时候我会很小心的把生态的环保的观念丢进来，不太敢。
你为什么要很小心呢？
很小心是因为大家在看浩克漫游的时候不希望有负担。譬如刚刚讲那个食物，我就在讲，譬如说我浩克漫游里面我最怀念的就是那个在一个南部的部落排湾族里面，我最怀念的食物是一个小米粥，然后里面放一些咸丰草，它煮出来那个粥啊，
什么草？
咸丰草，
就是
一种野草，
野草。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用柴火烧的那个小米，那个是一个技术，因为小米如果用一般瓦斯煮啊，煮不出那种味道，你要小火那个柴火慢慢炖，那个小米才能煮出一种感觉，你就觉得这个小米是你一辈子吃不到的小米粥。可那个我就吃到了，可是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是这个小米，就是他们自己种的，然后摘这个咸丰草这个野菜，要摘哪一个部位，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柴火，怎么烧，烧熟的时候要慢慢的小火慢慢的炖，那个要炖很久很久，那这个都是一种跟一种生态的一种观念有关系，那我就对这种东西就会特别把它。强调
延伸一下，就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没有这个节目，或这十年，对方没有加入的话，你们这趟旅程不会走得那么样完美？
我是肯定的。对我而言是如此的。对，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乐在其中，因为他是鸟人，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看赏鸟的时候，那我就很确信说，我有全台湾最棒的。当然也的老师免费的在跟我讲这些的所有生态的事情。我只要是我们家有一只鸟很漂亮的时候拍下来之后，然后再传给客箱，他说他叫谁，他叫什么名字，他就跟我讲这个名字出来的，大概是这样子就够了。
你们除了拍摄录制工作之外，私底下也叫不叫啊？
偶尔以前比较多，可是因为浩克漫游处在一起太腻了，分开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再见面。
这才是真朋友啊，这才是真朋友了。没。江涛一见面，彼此默契已经完全就是在彼此的心中
了。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说，我们在不拍的过程中，我们在彼此聊天，那个话题呢就可以很深入，很细腻，包括彼此的家人的一些的状态的理解。然后呢，就整个，但是呢，当这个节目下节目，各自他就搭他的高铁走，我就往南边更远的地方就离开。中间呢，我们彼此是基本上除了问他说这只鸟是谁以外，是不太联络的。所以又有其他的不同的可能通告。
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结伴，看到了你们两个彼此的领域，真是一加一大于二了。看到你们彼此的这个发展，像现在浩克老师你自己写了 有没有30本书了？
28本吧，
快了，
努力中。
以两个各你两个您的两个年龄，来做一个对台湾地形地貌各种的探索，跟我们现在很看到的年轻人的行脚节目，你们觉得你们做出来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是
你们两位就绝对超过60了嘛？
对对，
反而还大家也超过
了。我不讲，
跳过去，这里我先讲哦，因为我觉得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但我觉得新的一代或者更年轻的一代，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努力，所以看到有种香草、种香花的人，有看到为了小镇他们组合当地可以动员的年轻人的力量，为他们小镇在找新的故事。那我觉得每次去的时候，总是会碰到这样子的人，而且在深度聊天访谈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节目中最棒的地方是我重新更肯定台湾还有很多很棒的种子或者一些树苗其实都已经在萌发了，所以我不会就觉得说好像这一代就沉沦了，这一代就躺平了，我反而在很多的我们的旅游的地方看到很多很棒的希望。
你们两位到底想说台湾什么样的故事而是别人说不了的，你们觉得有没有这样的自豪？
我觉得我们正在，因为每次在冒险，在尝试一种新的风格。我觉得这个风格应该经过这10年，它应该有一种把过去性跟现代性有做一个结合。所谓的过去性是我们所成长过的，所谓的现代性就是现代性是未来。那个未来是因为台湾整个社会是滑向一个长照的人口越来越要靠年轻人越来越少。那长照的一个世界，但我们浩克漫游的出现刚好有在把过去拉着，我们像个火车头冲向现代，可这个现代到底是怎样，我们其实也还在摸索，还在创造。那你说问题是浩克漫游还会持续下去，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大。我觉得公司会让我们再继续冲到一阵子真的是冲不下去
这个火车头还是有它的意义，无论它身上是不是带了一些斑驳的色彩，
对，
那也许这个斑驳色彩蒸汽火车头还是有它价值啊。
它是有烟囱的，
都是电动的，有
它是烟囱的，没有减碳。
您觉得你自己说的故事跟其他人说台湾的故事其实是去展望未来，
最主要是这样子，
最主要的意思是
透过不同的方式，各自的方式，然后展望
告诉大家对未来应该带抱持的一种希望、信心跟态度。透过你们的叙述来讲，台湾真的有那么多地方，你说都走完了吗？
还没有，不可能，不可能。
最想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你是你最想去的？故事还没写到的，还有吗？还有这种地方吗？
所以每次去哈，其实每次都有不同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刚拍完了去铜锣看那个杭菊，只是它本身在华中地区的一些的菊类非常的小，可那边地方已经共种了50顷，而且有21天的赏花期。那过去呢，我们可能是不会在意那样子的讯息，可人到了那样，
对，就这样。
那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讶异的地方。然后看到有这么辛苦的人，种花的人，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然后得到了400多项的零农药的检出的这个那种喜悦。然后我们对这个食物的食安的整个当地的政府跟花农们他们的努力，那这个在我们采访中，过去是没有办法预期跟后来那样子的。每次在喝那样子的菊花茶的时候，那样子的感动跟尊敬，
我觉得重点是在我们怎么切入那个角度，用一个在这个时代现在已经走到这里，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能不能进去？譬如说刚刚讲杭菊，它会检测到100多种，过去不可能嘛。可是现在的杭菊，农夫都是很自信跟你讲，我都检查了100多次，就没问题，我们才敢拿出来卖，因为他们也要走朝这个方向走。那你在这边讲的不是一个杭菊的农夫讲这个事情。而是讲到台湾的农夫现在都有这样的概念，台湾会走向更好是因为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职人，在地的职人。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去遇到这个人，让这个人有机会把他讲出来，说我觉得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高兴，这是我的邻居，这是我的亲人，这是台湾人，我的同胞，他讲这种话我自己都有光荣感。那我觉得做旅游节目我最想要的就是这个，他很有自信心，他讲出了我们台湾的美好，台湾的自信，台湾如果站出来，
这跟我们节目的宗旨竟然一模一样哎！
厉害厉害！
那这样听我听笑笑，
大家都这样子，大家都要努力朝这个方向。
两位老师今天来我们节目什么感觉？
想做这个电视，
真的、啊。
这个节目坦白讲，
很羡慕。
这是第一个有光荣感，对，因为能够到这个节目出现的这些的过去在节目里面看到电视上面做出来的，哎呀，什么时候我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面跟四端兄，我们就可以东聊西聊这样子的。
我很荣幸，
非常高兴，很开心，
很高兴。我知道下次你们俩会坐这边，然后我不知道到哪去了，你妈，我到铜锣去了，
或者
我
了解了另外一个
双溪去了。所以留给我们观众一两句话好不好？你们在这个自己看台湾这么多年，成长，然后您现在自己也有这么多的途径来描写形容，
我是不是？
对，你两位，
一句话，我觉得漫游是一种反抗，
是反抗，
漫游是一种反抗，它反抗那个速度太快，所以说漫游是一种反抗，反抗太快的速度，太快的观看，太快的思考，太快的决定
事情。一句话太长了，
没有，就这一句话而已。漫游是一种反抗，我只是稍微解释一下。那你去思考什么叫反抗？漫游是一种吗？
我们都忘了漫是什么意思了。是。
那对我而言的话，漫游它应该就是说，台湾的美丽是留给速度慢的人，所以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好、真正的善、真正的美，大概是这样。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两位自己指导你们自己的特别的一集《浩克漫游》。自己做导演，然后来告诉我们这个对方的角色的主持人，他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谢谢，真的好，真的好，我自己
分化的很成功。
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
你要带走对不对？
要打包，我得要打包，
全部打包，
趁机赶快来下话。